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越背越容易背了？好，我们翻到 家有没有经验？今天做了违背弟子规的事情吗？然后就有点心虚哈、哦，尤其在做的时候又怕人家看到，有没有？哇、哦，心里很不安呐、啊。有没有经验哦？只要违背弟子规哦，马上被人家看到。我平常都不是这样的啦，你不要误会了啦，我只有这一次而已啦，哇，越表越烈。这么一说哦，唐寅是真以为本来已经错了，错的更加重。告诉大家，其实人呢、啊、都不够冷静，人一不冷静哦，什么是好事坏事分不清楚，好歹不分。哇，所以一般这一说不知好歹呀、啊，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不知好歹？哦，可能不会哦。可是你细细从很多地方看哦，哎，知好歹那么容易啊？今天你一违背弟子规，马上被看到啊！你天大的好事！代表你祖上有德嘞，是吧？马上改变啊，而且马上解决啊。人为什么会做出终身遗憾的大错事？就是他在小错的时候啊，耍小聪明的时候啊，都没被发现，太自鸣得意，你看都没被发现，接着就越来越放逸啊，放纵了。你一做一点小坏事，马上就被人看到，那你祖先冥冥当中在保佑你啊，自己不知道啊，心里还在那里真是罪。你说这样子好歹吗？啊，所以以后做坏事马上被发现，啊，马上何等祖上有德，哦、啊，都是在护念你的道业。 他是许生的子女，结果许生呢染上赌博，可是赌博很糟糕啊，会倾家荡产，规矩也不听。后来呢，吕荣的父亲就非常生气了，哎呀，我的女儿怎么遇人不淑啊？就打算把他改嫁。而这个吕荣呢，看到先生赌博啊，都是劝告啊，痛哭流涕，也是见不入人间，从没有抱怨。后来他的父亲呢要把他改嫁了，他委婉的给他父亲讲，这个嫁给丈夫啊还是我的命啊，而且女子不嫁都死了，这也是他在夫妻当中啊他要遵守的，丈夫可以不一样，可是我做人有我要守的原则啊。我们现在人他对我不好，所以我要对他不好，这不是理由，这是比较计较利害的心，不在道义当中。所以人现在与亲朋好友相处这个计较的心很重，就是自罪难受，我也把他父亲感动了，尊重啊女儿的这一份情道义啊。结果后来他的先生啊了解这个事情，哇，你看丈人都气成这样啊，要让他的妻子改嫁了，妻子居然啊是这么讲道义啊，完全不嫌弃他，还这么尽心尽力啊为这个家啊，就感动了。先生许生呢就开始发奋读书，最后有所成就啊，当地的官员就让他先生当官。结果后来他先生呢遇到强盗，结果啊被强盗给杀害了。所以有时候啊这一些事呢，社会不安定的时候，其实很生活也是很不容易哦。我们现在像太平啊，没有战乱，算是很大的福分啊。要感恩，要珍惜啊，要念国家恩啊。他先生遇害之后啊，复仇不共戴戴天啊。夫仇不共戴天，因为父为天，母为地。古人呢，女子也很尊重自己的丈夫，所以父也为天。所以杀害她的丈夫啊，她跟她也是不共戴天。后来这个强盗被抓了，这个吕荣啊，给这个官员讲的，他要亲自为父报仇。你看古人的女子啊，很柔顺哦，可是自柔也是自刚哦，他那个刚毅刚强也是坚韧不拔哦，他亲自要为他的丈夫报仇。后来社会比较动荡了，这个吕荣呢被强盗给抓去了，强盗就跟他讲你完全听我的老李命了，你敢不听我的呢，我就杀你。当下呢他就说到了这绝对啊不能有辱他的名节，有辱他的家庭。 得呢，我们看基督连主，连篇序一开头就讲福连得人皆也，德行的皆从双手。 句话讲了，俭以养廉。他首先要节俭了，他太好享受奢侈了，他要廉洁也很困难，人家就很容易用物欲去诱惑他。所以这里啊，物欲啊才能刚性，为廉明。这个明是光明正大。第一个，廉洁的人呢，心里没有做亏心事，是的，心地光明。再来呢，廉洁的人呢，看世界看得清楚。有一句格言说的，公生明，廉生明。 一波子喊起来了，洗澡喊来了，卧虎门为人骚啊，你的心一转变得平和了，很多灾呀、啊、就不敢应了，不然我小时候真的是常常的挂号的了，出什么事都有我的份的、嗯、还有一次在那个树上抓金龟子从树上掉下来，结果那个树啊啪掉下来，地上一块玻璃正中血管，就回去加油，就叫恶有恶报。老祖宗要慈悲亲近而人民，人民而爱，万物都要有爱心，还抓一把一把抓坏小孩子。大家看在这里一条河，你在为我说话，就我要真实对。所以这个心浮躁啊，就会带来这些问题。啊，这学了之后啊，心呢慢慢的调柔、调平稳，不急躁。尤其啊，我以前讲话快。 老人家讲话很平稳，语气的是很清楚，我们又非常仰慕老人家的道德，很欢喜跟老人家学习。所以每天听经呢，听着听着呢，很熟悉这样的速度。哦，你太熟悉了，每天耳朵都是听这些教诲，那就无形当中啊，以前怎么讲话也忘了，就是以这个说。而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有没有为人着想，讲话是干什么的？要跟人沟通啊，要让人理解听得懂啊，又不是自己喜欢怎么讲就怎么讲。所以讲的时候要看着对方的眼神啊，我们的速度他听起来完全明白可以领会，啊、你讲得很快，他都听不清楚了，你还继续讲，那都没有体恤对方，这也是自私的表现。念念为人着想，这是真实的路数。当然了、啊，假如我讲着讲着呢，大家在那里梦见中共了、啊，这个时候我就会从前从前。大家一听到故事，眼睛又大起来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讲话呢，要随时感受到对方的状况，做一个调整。好，而且这个从容心明白的也很重要，来试试啊，不要负责。从容不迫啊，稳重的去应对事情，很君子。重则不为啊，你浮浮躁躁的人，人家很难信任我。毛头小子太毛躁了，屈之老臣，岂则可降？那个天要塌下来，他都稳若泰山。先别急，坐下慢慢说。哦，你看历史当中啊，像那个晋朝。福建几十万大军压境啊，当时的宰相谢安在那里压旗，很稳哦，以静制动啊，以缓制急啊，旁边的人都急得像热锅的蚂蚁，你看看，最后啊，好像是八万对几十万的悬殊啊，都不知道多少倍啊。击败福建的军队，啊，所以这个稳重啊，重要啊，才能应对很多的变化。啊，有一句教诲啊，叫做“定其心啊，应天下之变”。善学的人哦， 面对每一个人，甚至伴随周围很多人，从他的行为当中学到他的优点，然后人见不贤而每一次行之善学。面对一个人，他的优点你能完全去消化，他的缺点你能反观其有，都善啊。啊，你不能一个人有一个缺点，你就一直盯着他的缺点，他每天愤愤不平，然后他的优点你都学不到，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情绪。而且我们这么处事，就盯着人家的缺点，可能就一定对你做不到。所以这个见贤思齐、见不贤的事情，不是不同的人是这样的，同一个人。 个历史的下属官员。这些下属官员不会服我的严格，而是服我的清廉。老百姓不配服我有多高的才能，功则民不敢欺。廉则地不敢慢。这个廉洁有一种正气啊，底下的人不敢欺瞒怠慢。功生名，天生威呀。人的威严呢，绝对不是说你装得很凶吓人，都是来自于大公无私廉洁的这种。我仁者人不讳呀，啊，言不讳，是不为他的成功之无私啊。总言之啊，不外乎气节清高，这人呢称为廉，秉行俊节。洁白一身啊，而无弊病死啊，你看他不会被私心所当病。孟子曰：“可以取，可以不取。取上廉，古人呢，他在面对事情都是考虑。”再来呢，还要考虑啊长远的影响。所谓不论一时，而论久远啊，不论现行而论久弊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生而论天下，这个都是很可贵的态度。他不是只看一时而已，不论现行而论久弊，也不只看眼前哦，看到后面有没有副作用哦。看起来符合道德仁义的道德规范的，还要考虑这些点，不论一生而论天下。比方说在两岸事情当中，子贡啊，在其他国家看到鲁国人啊被卖去当奴隶，他把他赎回来，把鲁国 法律规定呢，把自己国人赎回来，国家会把这个赎金呢还给你，代表啊你时时都想着自己国家的人民啊。结果自贡呢把人赎回来之后啊，国家给他的这个赎金呢他不拿，不拿好像不贪财呢，很廉洁哦。又有一件事啊，这个子路有一天走在路上，看到一个人淹水了，都快灭顶了。他没有第二念呢、啊，马上跳下去把他给救起来。那个人呢、啊，就在那个千钧一发之际得到子路的救度啊。上来之后太感激他了，我们全家都感谢你，把自己的牛啊。就送给子路了，子路接受了。以一般世间人来看呢，子贡之不受亲为优，子路之受牛为劣哦，好像比较差哦。孔子不这么看，孔子肯定子路哦，死得子贡。所以古人呢，有见识的人。空间都要考虑，空间在时间以后呢？这孔子分析给他听啊，这子贡，你虽然不拿这个赎金了，但你有没有考虑到鲁国人穷困的人比较多？他本来就没有钱了，现在遇到自己国家的人在找外面当奴隶，他本来想把他赎回来，可是自己没什么钱。他赎回来又想到人家子贡都不拿赎金呢，你还拿、他有顾忌了，他有担忧了，就在那里犹豫的时候啊，可能就很多人就没有救回来了，他流不行当中啊，可能害了很多人没有办法被救回来。这是从整个社会的情况去分析，高兴就好了，只要我喜欢就好，这个不对哦。读圣贤书的人呢，格局要大，视野要深远。孔子又说，子路受了那个牛啊，全社会都在传，哎呀，救人一命啊，会有好报啊。善有善报，不就空气不就传递开来了吗？所以不论现今而论永远，不论一时而论久远，不论一生而论天下。所以这里讲到呢，可以去，可以无去，去上面尤其我们遇到一些境界，拿好像可以，不拿。而且这个要去要拿的时候，就得要首先冷静看是不是呢，符不符合这个伦理道德。接着呢，还要考虑什么？刚刚讲的这些冲突，还有一点考虑啊，避嫌。古人这一点也很重要哦。你绝对没有那个心，可是有可能你做的时候啊，一般的人看到会误会，一定要避开啊这个嫌疑。在《长命取要》里面有一句话叫“花钱不纳履”，底下不整官。在那个挖田哦，你不要蹲下来绑鞋带，把人家那个 主人远远一看，啊，那个人要偷我的瓜了。其实你哪有要偷我的，是放心来呀、啊。但这个就要避嫌。第一下啊，那个礼数底下，礼数不高啊。你看拔得到那个裤子，啊，你还在那里整理的帽子，他就远一看你在偷我的，他延伸出来。君子立身处世，都要考虑到众人的眼光，要避嫌。好，所以这个可以去，可以不去。但是冷静的思考人，这个去，假如伤了廉洁，那就不能去。或者呢，会让人误会不廉洁，也要考虑。这个原话里面呢，哎呀，可以语，可以不语啊，哦，语伤会啊，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死伤有啊，这个都是在抉择取舍当中啊，啊，能够判断。又曰：闻伯夷之风。还珠帘，这个伯夷叔齐啊，他们是商朝的啊一个武将，孤独军啊的孩子啊，两个人呢、啊、都很有仇恨啊，当时候啊。武王要讨伐商纣王，他们两个人站在大军前面阻止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做，哦、你们这样以下犯上。哦、当时的士兵啊，听了不高兴了、啊，可能都要动气了，哦、马上姜太公。后来武王伐纣成功了，他们两个觉得自己是商朝的臣子，不愿吃周朝的粮食，就在苏阳上战了，饿死了。所以他们这个廉洁的风范呢，很令人动容。哎呀，奇迹哦！说他为人臣呢，他觉得他是商朝的臣子，他不吃周朝的粮食，为了气节饿死都在说不上。作为学长，我们做得到吗？三天不吃饭脱相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那不行，贫贱不能移啊，威武。所以像一般呢，玩贪的人啊，贪心很重的人，听到伯夷叔齐的风范，都感动了，人变得不贪了，廉洁。所以该廉者止于贪冒和不为，觉得贪心呢，去占有人家的东西啊，是很羞耻的，去不做。故书习专以不贪为廉啊，一般世俗啊都觉得呢啊不贪就是廉了啊，其实呢不贪特廉之一语，其实只是廉洁的一个部分啊。这个贪呢，其实它还有除了不贪以外的角度。不同道德的 是为德所见，哪里是为德行的这个操守戒度是德行的起点，虚如境界则不可取，这个境界就是不可取的起点，见证是他人生智慧的总结哦，肯听一句啊，受用不久，可不是抄一抄回去就没了，是吗？抄也要抄在心上。要仁爱，所以孔子知道啊，忠恕不已。好，孟子继续的诠释孔子的教诲，说讲述而行，求人莫敬言。也讲功则不人，见则不夺人。有恭敬心的人呢，不侮辱人；节俭的人呢，他没有贪念，他不会去跟着 军攻进为人领导者攻进接近率下 牙的筷子，算以前的圣贤人他见微知著，看到一个细微的地方啊，就可以判断以后会是什么结果，所以机智很有用。学问哦，他一看商纣王拿个象牙筷子，就说商朝帝王。好，诸位学长，您现在看自己的小孩，能不能看到他以后的成就？这个判断能力啊，哦，现在要深植他们什么习惯、德行，以后才有大作为。我们刚刚讲到要稳重，把信义为毕业之本哦，他的道义、诚信有没有扎下根？ 待老半天哦，在这个上回多久？这么细微啊，包含呢这些修行人呢去给人家托钵啊，这些老百姓给他东西吃，规定哦，不能连续两天去同一家托钵。一来，哦，我昨天很好吃，我今天还去，人就又起来了。再来呢，对他人呢，地狱被吃了。哇，你今天去，明天又去，后天又去，人家见你就烦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有学生就问他，我说我为什么不能连续去那一家人呢？佛陀没有直接回答话，佛陀说：“你看那一条狗啊，人家给他饭吃了，你现在过去哦，把他的饭挖一点过来吃。”这个学生呢，过去把那个狗的屎挖一点过来。第二天，你再去给他挖一点。不高兴了。第三天，他还没走过去，只看到他动了，就开始嗷一直叫了。那你每天都去，他刚好没有了，他不就很生气吗？很烦恼的吗？所以在人情上啊，体恤的很细微，这些都是学问的。我们要善学。心念呢，关照的很细腻。这刚刚讲的其实呢，看到纣王奢侈，国家就要灭掉了。历代前贤都是从历史当中得到教训，而且有三个好处：第一，安分守己，不求于人。他所需很有限，他就不会他去巴结谄媚人，所以可以养廉。减我身心之重，我只少吃一点没关系，把积累下来的东西去帮助最穷困的人，可以养德，可以养仁爱之心。现在少花点，以后你就更宽裕，这叫福。人呢，要有有福的观念。年轻的时候很会享受啊，老了就没有福了。年轻的时候省吃俭用啊，人的福气要在什么时候享？晚年，人生要到。老年人才带病，才又病又苦又贫，那就麻烦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的人生规划都是陪福、造福、晚年享福。享什么福？享清福，晚年不贪呐，什么都好。又能够学习圣贤，修身养性。